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9号，公元2018年8月3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官员表示，中共新党纪加紧限制党员信教，释放出危险信号；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纪念国际强迫失踪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日前印发修订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紧限制党员信教，增加条例指信教党员经组织劝导而无改变，将予以除名。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受访时指出，藏人对习近平曾提出的宗教理论有助于提升中国道德一说给予了很大期望，但从当下发展趋势来看，习所说的与其所做的之间渐行渐远，释放出了危险信号。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版，原版第55条中规定，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而在经过修订的新规定中，违反纪律的策划、组织与骨干分子将面临开除党籍处分，其他参加人员将被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者将被开除党籍。此次印发的修订版条例还新增第62条，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次的条例显示中共加强了对其党员的监督与信教的限制。
那么我们一直在关注，习近平曾经提出过关于宗教理论会提升整个中国的这种文化道德提升中国的道德的这样一些理论阐述，但我们也曾经寄予过很多希望。但是从现在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以他以前提出的这些理论跟现在所实行的政策之间是走的是越来越远。
格桑坚参并表示，习近平虽提出依法治国理念，同时成立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但实际政策却恰恰相反。
但是呢，在实际的实施政策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整个中国要走向一个法治化的一个道路，相反很多事情都是以党代政，以党管法律，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然而格桑坚参也提出，近期中共总理在内两名政治局常委先后造访西藏，也证明西藏一直是中国的核心议题。
虽然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 我们从近期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包括全国政协主席两个中央的一把手相继到访问西藏。那这些里面虽然中国现在在内政外交很多方面出现了很多挫折，但是呢从两位领导近期频繁访问西藏也可以看出西藏问题在中共的领导层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呢他们其实也有需要解决西藏问题的这样的一些迫切感。但是两位领导的对西藏的访问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提出了一些能够有效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方法，反而像是在宣示一种主权的这些形式。所以呢中共对西藏也好整个中国的趋势我们都需要继续关注。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民间团体于今天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纪念日举办活动，要求中共政府释放西藏境内所有遭非法拘押、被强迫失踪的藏人。今天8月30号是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达兰萨拉举办活动，敦促中共当局释放以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被强迫失踪的藏人政治犯。该组织于数日前便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的街区粘贴大量失踪藏人政治犯的照片，引起印度与外国游客驻足观看。在今天的集会活动现场，93运动宣读了纪念日声明，并发起签名征集活动。与此同时，今天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也投书香港自由新闻，回溯2016年1月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被强迫失踪的案例。文章指扎西文瑟失踪前两月曾接受纽时专访，对中国统治下西藏文化语言的未来表达担忧，本可选择匿名受访，但他却坚持露面向世界告诉西藏的状况。失踪两个多月后，扎西文瑟的家属才得知他被中国当局拘押折磨，最终被指控煽动分裂。在被关押的两年中，家人与律师无法与其会面，状况不被外界所知。今年五月，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上周，他对这一非法判决的上诉被驳回，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扎西文瑟犯下任何罪行。自由西藏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指出，捍卫文化的藏人与维吾尔人、中国的异议人士以及香港的活动人士都在中共统治下面临着被强迫失踪的危险，其中如扎西文瑟一般的人都是无辜被控煽动分裂，这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罪名。藏人参与示威、展示西藏国旗，或者与外国媒体谈论藏人所遇到的问题，致信给国外人士讲述人权，或者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生日表达祝福等等，都会给他们带去牢狱之灾。文章也强调，国际社会关切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并非毫无作用，遭强迫失踪的政治犯人有可能得到早释，或者他们的家属被允许探监，又或他们在狱中所受到的对待会有所好转等等。今天各方纪念强迫失踪受害者之际，也应该纪念大家为结束强迫失踪而付出的努力。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统计数据， 西藏境内已获知有超过2000名藏人被非法拘押，其中27%属被强迫失踪。外界至今无法得知这400多人被关押在何处。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是指由独裁政体的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如秘密警察或情治单位，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合撰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课堂上的社会化情绪学习还是一种新事物，仍然需要展开研究和评估。在加拿大，有上千教师得到了社会化情绪学习教育的训练，这些训练包括怎样带领学生打坐调息，学会倾听，学会减轻精神压力，尊重和善待他人。这方面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化能力。随后坐到热座上的是两位从事儿童社会化情绪学习的女士，索菲和达拉。于是达赖喇嘛尊者旁边安放了两把椅子，他们一起向尊者讲述他们的社会化情绪学习实践。他们的项目是针对5岁儿童展开的，也就是要教5岁的小孩在课堂上学习怎样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情绪、处理和他人的关系。他们的项目可以细分为3个框架，即我、你和我们。在第一个框架中，要教小孩认识自己的情绪，即自我认知，然后来自我调节。在第二个框架中，教儿童去认识他人、理解他人，去处理和他人的冲突。在第三个框架中，培养儿童负责任地做出决定的能力，让儿童理解自己和他人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这三个框架中都有认知的部分，也都有行动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改变儿童的认知后，要求儿童采取行动。通俗的讲，就是懂了以后就要去做。这一套理论听起来很复杂，5岁儿童大多还不认字，他们能做到这些吗？以上收听到的是丁一夫与李江林合撰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